好的，欢迎回来，这里节呢是正在直播的银川司法。大家好，我是大陈。
各位好，我是张磊。
嗯，进入到银川司法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些法律普及啊，或者说是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带给我们啊。
是的，也可以直接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
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是在上周的一个话题的一个延续啊，
啊，
这个热播电视剧都挺好，都演完了啊，
演完了，
但是这个余温一直还在持续当中。有的人看完这个电视剧确实有很大的情绪上的波动，
嗯，
有很多的话题确实能够引起共鸣，比如说原生家庭，
对，
有一些家庭当中的这种重男轻女的现象，
对
啊，啃老这个话题也有，对不对？上周呢，我们的银川司法节目呢，已经探讨了亲情、法理、赡养等等的这些问题。其实电视剧当中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普法的这样一个题材，
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点。
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针对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桥段啊，一些法律问题来聊一聊遗产这点事儿。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直播间的这位客座律师呢，是来自于咱们宁夏浩飞源律师事务所的陆继能律师啊。陆律师您好。
嗯，主持人好。
嗯，
陆律师看了这个电视剧了吗？
看了，也追了。
是不是应该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可能其中有一些桥段也是对你们触动蛮大的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遗产的这一块。
嗯，
其实在这个剧情当中有一个我就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因为这个苏家的这个妈妈啊，严重的重男轻女，然后呢极大就伤害这个苏明玉女儿的感情还有利益，一气之下呢女儿就和家里面断绝来往了，一直到这个母亲去世之后呢，这个女儿才回家料理他们这样一个家里面的事情，包括母亲的后事。在这其中就提到了，你看他的父亲也在，苏明玉的父亲就苏大强还在，但苏明玉能不能获得母亲的这个遗产呢？就是这个明玉他能不能获得他母亲的这个遗产？
从电视上来讲的话，看我们收到的好像是他的妈妈没有立下明确的遗嘱，
对，
没有立下明确的遗嘱。那么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发生了这种继承事实的时候，那就是按照法定继承走。
嗯，
按照法定继承走，按照法定继承走，从资格上来讲，说明遗育毫无疑问是有的。
嗯，
可以去继承，
有人家份额是吧？
对，有他的份额，因为法定继承的第一顺位人就是配偶和子女、直系亲属还有父母，第一顺位继承人。
嗯，好，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尤其是电视剧当中的桥段啊，他的爸爸苏大强，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啊，都会有。那像是他的苏大强，还有他的哥哥，还有苏明玉，能各自如果按照这样比例的话，能分到多少遗产呢？就是分他母亲的这个遗产。
嗯，首先呢，就说是因为就是母亲和苏大强先确认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在夫妻共同财产里面，分二分之一是母亲的遗产，其中还不包括母亲的个人财产。
嗯，
啊，因为我看过小说，听他们说是其中母亲还有自己的个人财产的。
哦，
所以就说个人财产，那就是不分二分之一了。
嗯，
就全额作为一个法定被继承的财产，加上二分之一的夫妻共同财产，这部分是作为遗产。
嗯，
那么第一顺位人呢，大家就是按人头，我们讲的按人头等分。
嗯，
按人头等分，第一顺位人是配偶，
嗯，
还有就是直系亲属，就父母和子女。
哦，
嗯，
先划掉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二分之一，
对，
剩下的二分之一，然后呢，就比如说四个人，每人分一份，
对，
然后分成四份，
对，
是这样的啊，
每人四份。
嗯，
在这个期间，当然就是这个法定继承人他是有权放弃，
嗯，
但是他必须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
嗯嗯，
我们通常讲明确意思表示，一个就是书面的，
嗯，
再就是去做公证。
嗯
啊，这两种方式作为一种明确的意思表示的作为放弃。
但是刚才大陈提到这个案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在电视剧看到了哈，苏明玉从十八岁之后就没有再和家里面有任何的往来，也没用家里边的钱，也没有去赡养这个两位老人啊。那在分遗产的时候呢，比如说他的两位哥哥或者他的二哥吧，啊，苏明成提出来要给明玉少一点，可不可以？
这个可以的。
嗯，
因为就是说苏明成就他得证明他更多的尽到了赡养老人的义务。
嗯，
在这个时候他可以主张就是对这个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这个继承人少分一些遗产。
哦，
这是可以的，他有权。但是最终采不采信，怎么裁量，是由法官根据苏明成的举证来看的。
即便是苏明玉没有赡养父母，但是呢他对于这个母亲的这个遗产仍然是有继承权的。
对，他是有继承权的，除非他放弃。
哦，
嗯，
明白了，
就是说他可能会少分，但是他不能不分， 对，除非
从法律上来讲是这样子的
啊。但是呢，在这个基于一个前提，那就是他的哥哥或者他的父亲啊，在世的这位亲人可以要求他少分点，对吧？
对，嗯，而且要以自己就是说，他苏明玉没有尽到赡养为由，而自己呢，主要有证相应的证据能证实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嗯，这是关于他妈妈的遗产的问题啊。
对，
那么现在法律规定是可以，这么来分配的。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剧情，我就特别的纳闷儿。
嗯，
这个可能在很多的家庭当中也会遇到。
嗯，
你比如说苏大强自己记了个小账本，这个账本是个秘密啊啊。然后呢，里面记载着这个苏妈妈生前呢给三个子女提供的每一笔钱，每一、买个糖葫芦他老爹都要
记
住。对，那么其中呢，这个记账给小儿子苏明成记得最多，包括给孩子买房、换车啊、结婚等等这些消费。那么苏大强后来，尽管他自己没有主动去说，但是后来还是默许了，就是说这个你看，你要把这个钱要还给你老爹，对。
就丽丽为了跟父亲还钱是吧？攒钱，这个过程是
好儿媳
的，
好儿媳妇，
好儿媳妇。
对，但是就说这个父母啊给子女花的这些钱，还得要求子女来还吗？
就是说，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啊，父母为孩子买了车、买了房了，
嗯，
就比如说是我和张磊啊结婚了，结果呢，他的父亲给我们俩买了一辆车，
嗯，
给我们有一些支出，后来之后呢，老爷子又让我们俩还，这个我们能拒绝吗？
对，
是有这样还的必要或者说必须吗？
这个咱们经常讲的给其实就是赠与，
嗯，
是吧？那么在法律上呢，赠与行为是一个渐行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它不是钥匙行为，
嗯，
它就是只要给出去了就完成了，它并不见得非得写个合同说啊我给你赠与了什么什么什么，
嗯，大部分都是口头的，
对，大部分是口头的，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对于赠与合同，它也我们经常讲叫渐行合同。什么叫渐行合同呢？我接着说，哎，我明儿给你一套房，但是始终挂在嘴上，我给你了吗？就没有给你一套房，
这不忽悠人吗？
那对，但是如果说，哎，我给你一套房，现在我就咱们去办了手续，啊，这个就给你了，
嗯，
这个呢就等于是赠与合同就完成了，这种赠与呢一般是不能要求返还的。
嗯，
啊，除非发生有一些其他情形，比如说这个接受赠与的人故意杀害了这个赠与人，
嗯，
啊，或者是做出一些对他极其伤害的这些事情，这时候呢，赠与人可以主张撤销赠与，否则的话，赠与行为是不能撤销的。
嗯
嗯，哦，
但是这种赠与还有一个情况，比如说，苏大强就是等于说这个苏大强两口子在他妻子在世的时候，给这个老二买的一个房、买的车，包括这个结婚的时候一些花销。可是苏大强他可能内心并不认可，可是这个用的财产呢，就是属于苏大强他们夫妻两口的共同财产。
嗯，
那么这样的话，苏大强就觉得你当时把我那一半给我还过来就行了，可不可以？
他觉得他是处分权是
啊，
这个也不行的，因为就说是虽然说他妻子在婚内的时候给孩子了啊，
嗯，
那也是基于就是夫妻共同的这个处分权，他是有权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处分的，
嗯，
那你之后你朱大强你就说不同意，
嗯，
你有刑事撤销权呢，啊，你可以撤销，撤销权的行使就是一年，而且是不能中断啊，
嗯，
就是不可撤销的这么一个时效，并且还要基于刚才我讲的那两种事由情形的话，你才能撤销这种赠与。
哦，太麻烦了。所以也就是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比如说让那个苏明成两口子给这个苏大强还钱，
嗯，
这段呢其实完全两口子不用还的。
对，可以不用还，是基于自愿。
嗯，
这个就是，像这种呢，他还了也就还了。
嗯，
但是还了不能说是，哎，我还的不对，你给我退回来，
嗯，
这也是不行的。
嗯
嗯，
好。
说到这个遗产分割问题呢，我微信平台当中小亚的朋友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是两个兄弟，父母呢在2009年都过世了，留下一个房产，我们兄弟二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继承权，当时一直没有处理，现在呢，我要结婚了，面临着婚姻大事，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哥一直不同意，我现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好的办法
就是属于说这个遗产分割有一方不同意分割，
一方不同意分割，那就起诉呗，只能是这样，
只能是起诉。
嗯，
最长保护期20年，你还不能超过20年的，
嗯，
在这期间内。
嗯，他提到了一点，他说父母过世时候呢，是哥哥嫂子，是一直在照顾的，那我是不是就没有权利来要这个遗产了？
这就刚才咱们讲的一样，他没有进，没有
赡养，
但是法律上他是有权的，有继承权的。
嗯。先说继承权，然后再说赡养这个义务，
然后再说就是赡养义务以后牵扯到的是到底分多少的问题，
哦，明白了，
是这样子。
这法律反正是一码归一码，
对，
对吧？
嗯，
得嘞。
嗯，好，稍后呢，如果各位在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给我们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好，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银川司法。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 之银川司法啊。今天是周四啊，我们在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个话题，也是热播电视剧都挺好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当然呢，各位如果看了这个电视剧啊，想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也可以啊，把您的问题留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搜索这八个字就可以了啊。
是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咱们宁夏浩飞源律师事务所的陆继能律师。你好，
你好，陆律师。
主持人好。
对，看似是一部家庭情感伦理剧，但是其实呢，有很多的法律关系，我们应该也学习一些，
梳理一下，有点像普法这样的一个
普法剧啊。
夏至的朋友他说啊，就是父母过继的侄子有没有继承权？就是比如说这老两口可能是没有孩子，他过继了一个兄弟家的孩子过来，在他的名下。这样的话，这个孩子有没有继承权？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讲的一个逆制血亲。
嗯，
因为咱们这个血缘关系里头就讲到那个，赡养、抚养的这个义务的时候，讲到了一个是自然血亲，一个是逆制血亲的概念。
嗯，
那么这种过继继子女呢，是一个逆制血亲。他只要是在法律上确定了这种继子女的关系的话，那么他也是有法定继承权的。
嗯，
他也是第一顺位人。
和这个亲生子女是一样的，
对，
有同等的这样一个继承权。
对，
好，说到这个问题啊，刚刚我们在广告期间呢还争论了一下，就关于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法律有关的片段，比如说是其中有一个桥段非常的印象深刻。
嗯，
苏大强最后的时候要和这个小保姆结婚，并且同意把这个房本上写上这个小保姆的名字。
嗯，
但是这个房子其实是由他大儿子来出资来购买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苏大强有没有权利在这个房本上加上这个他要娶的小保姆这样一个名字，
更夸小宝贝儿是吧？
对，
这个呢，我们先这么梳理一下这个关系，还是又回到刚才讲证据。那么他儿子呢，出资给苏大强买房，这我们现在能明确是一个证据行为。
嗯，
而且在这个证据的行为当中呢，他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房子是只给苏大强，或者是只是投资只是代买。
嗯
啊，那么最后也办成了房本，也办成了苏大强的名字。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赠与给了苏大强，是苏大强的个人财产。
哦，
儿子给爸买的。
对，
嗯，
赠与他就有对这个房子有完全的处分权。
嗯，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苏大强跟这个蔡根花结婚了，
嗯，
那么他完全可以考虑决定把这个房子的多少份额，哪怕100%全部送给蔡根花。
嗯。
他就是咱们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财产的完全的处分权。
嗯，因为当时呢，在处分这个就是当得知啊，苏大强要跟蔡根花结婚的时候，然后明玉呢给蔡根花捋了这么一遍，就是这个房子的情况比较复杂。
嗯，
台词就这么一带而过，但是呢，里边涉及到什么呢？老大出资，对吧？
对，
收了付了首付。
嗯，
然后呢，
连还贷款。
对，连还贷款。那么现在贷款可能还的也是才第一年。如果要是他们俩结婚的话，那万一要老大断供的话，那这个每个月20000多的这个房贷需要老两口来还。
对，
是吧？
对，如果要结婚的话，这里头讲了，首付部分是这个苏大强的个人财产。
嗯。
那么共同还贷的部分，有可能就是双方的共同债务了。
哦，所以说蔡根花他不乐意。
对，
好嘛，这是怎么着叫你们家还落了个共同债务？
对，
对，
好，这是苏大强房子的一个问题啊。
嗯，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当中一位朋友的啊，纽约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陆律师，就关于这个财产分割有没有一个诉讼的时效？
有的，咱们民法总则就是它属于一个普通的诉讼时效，就是3年。
嗯，
从这个法定继承事项发生之日起算3年。
嗯，
你要主动的去提起这个相关的继承诉讼。
嗯，
那么如果要是过了这个诉讼时效呢，咱们民法的最长保护期是20年，也就是说这个遗产一直没有分割。
嗯，
那么它的最长保护期是20年。
哦，
嗯，
哦，20年的。
对对。
哦，也就是在这个20年当中，我随时可以来主张我的权利。
可以主张，但是人家如果要是占有这个遗产的这一方啊，继承人，他可以主张你的抗辩权，就是过了诉讼时效了，大家等于你们都放弃了。啊，我不愿意分了。
我不是放弃啊，我是现在顾不上。
那你不顾不上不是理由，你得要找到客观的原因，比如说， 在海外啊、或者有一些什么事件你就回不来、导致这个诉讼时效有中断终止的事由、否则的话你可能会丧失胜诉权哦。
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明白了。
薛安荣的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可能还是有点复杂，我们现在慢慢的理一下。
好，
他是这样的，舅舅和他的儿子呢是因为交通意外离世了、现在呢舅舅还有一个女儿和舅妈生活在一起，舅妈现在呢已经是再婚了，而舅舅留下了一个遗产是一栋房子、想问一下这一套房子我姥姥和我表妹能不能分
呀？
有点就是这个有一个房子是他舅舅的，但是他舅舅过世了，过世之后呢、他的舅妈再婚了，舅舅的妈妈有没有权利分这个房子，和舅舅的女儿有没有权利分这个房子？
首先我们把这个房子先定性一下，
嗯，
那么在过世之前他应该是可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对
吧？二分之一是人家舅妈的，
嗯，
那么二分之一呢作为遗产呢其中舅妈
又占一份，
要占一份，女儿占一份，然后舅舅的健在的父母，这个应该从他来讲可能只有一个姥姥了，
应该是姥姥，
那么就三个人、
嗯、
三分之一是这样子分的。
嗯，他又发了一个问题，他说当时买这个房子的首付钱是由姥姥来出的，那么姥姥可不可以要求再从舅妈那儿的份额再分一部分？
这又牵扯到这不是老人咱们给子女买房的时候赠与，看你是要明确表示意思，就是说是只给某一个人的还是给、如果没有表明这个证据的话，没有这个意思表示，那就是视同为对夫妻双方的一个赠与。
嗯，还是又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如果是赠与的话，这个是不能够撤销的。
不是不能撤销，就说是一方面是不能撤销啊、二一个方面就是看是赠与的对象是赠与给谁的。
嗯，
如果之前姥姥写的有东西啊，这个房子只赠给他的儿子个人，
嗯，
那么这个财产是属于儿子的个人财产，那就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如果说没有写，那这个房子因为他们已经结婚了嘛，
嗯，
那么这个钱就视同为对夫妻双方的一个赠与，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嗯，因为常规情况之下我们理解的都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老人啊先出了首付、
对，
这个买了个婚房，然后让那个无论是儿子也好还是孙子也好去结婚。
对，
在这个婚一般来这个房子呢都是属于婚前的，
对，这种是婚前
的
买好的，
对吧、
这个好理解。
哎，
对，
然后首付付了之后呢，还贷这部分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对，共同债务和共同财产。
如果要是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咨询的，像这个债务已经还清了，那么这个的房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吧？
对，而且刚才讲的是应该是结婚以后才买的房子，给他们投的钱嘛。所以这个要分两种情况来鉴定。
出场人物比较多啊，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对，
当然如果要是有详细的问题的话，可以来咨询一下陆继东律师。
哎，陆律师留下您的地址电话，方便这位朋友在节目之后呢和您联系。
好的，我的电话呢是13895646806。律所地址呢在上海路派上云天商务大厦的21层。
今天呢是以咱们这个电视剧啊都挺好为案例，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其中呢涉及到一些这个法律问题。不过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啊，咱们应该是好好去理一下。比如说就是那个苏大强在最后立遗嘱的时候这个问题。立遗嘱的时候呢，按理说他也说了，按理说应该把这个他自己的财产的多的一份份额给明玉。因为啥呢？因为明玉对他照顾了，而且呢明玉又没有少拿家里边的，对吧？少的一部分应该给明成。但是后来他又倒过来了，就是真正做决定的时候，就是多的一部分给明成，少的一部分给明玉。
对，
这样的话是属于老人自他这个意愿的一个行使
处分
啊，这个完全是合法的吧？
合法的。
子女没有任何的可以提出异议的。
对。但是当时那个场景呢，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会发现，他是应该是写到纸上的。
对。
关于自书遗嘱这个，咱们在以前的节目里头也有说过。
嗯。
那么自书遗嘱里头有几点？这个细节我在这提醒一下。一，自书遗嘱要亲笔书写。二呢就是要签名。三呢一定要落款这个书写遗嘱的日期。否则的话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份无效的遗嘱。
都有日期，对。看出来他是自己写的，但是老人有一个前提，他就是他已经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症。那么谁能证明他是不是在这个清楚的情况之下，谁是清醒的情况之下做出一个决定呢？所以这个遗嘱到底有没有效，可能还得要
阿尔茨海默症的话，这个根据相关的一些他的诊断能够判定。要结合起来看。
好，最后呢时间的关系还有不到一分钟啊，有一朋友问到，他说律师您好，请问二婚之前的房子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我有点糊涂了。
从他的意思理解，我觉得不算公权财产，他是指这样，在二婚之前，他可能
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哎，那是属于你的婚前个人财产。
哦，
嗯，这是婚前个人财产啊。
好，
嗯，好，最后的时间呢，陆律师再说一下您的电话。
行，我的电话是1389564-6806。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啊。明天就是来到清明节小长假了，我们在这里是提醒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啊。
没错，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80977、6080933和6013645银川交通音乐广播陪您在路上。
再见。